我们，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经历。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追求。同甘苦，共患难，只有同路人最亲。同流泪，共喜乐，只有同路人最虔诚。感谢神让我们在这条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我们内心发出同声的歌唱，赞美奇妙救恩。心灵合一，相互理解，同路人一定要同行。美好的盼望，永恒的国度，永远属于我们。心灵合一，心灵合一，相互理解，同路人一定要同行。美好的盼望，永恒的国度，永远属于我们。
好，第四十首，这里有神的同在。第四十首，这里有神的同在。
等一下，
求主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一起同在，祝福我们。四十首，这里有神的同在。
这里有神的同在哟，这里有神的言语。这里有生命的恩道，这里是另一个天地。看那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如同那黑门的甘露，养在夕阳山顶。爱在这里，和平在这里，光明在这里，生命在这里。耶和华说明镜的福都在这里，你若想要得到它，在耶稣基督里。
爱在这里，
爱在这里，和平在这里，光明在这里，生命在这里。耶和华所命定的福都在这里，你若想要得到它，
好，最后我们唱第四十二首，主我愿向你。四十二首，主我愿向你。四十二首，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
我真愿向你，这是我盼望，是我祷告。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替代主基督送入圣道。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接近。有主的甘甜，有主的丰盛，愿主的生命进我心里。
主我愿
向你，有怜悯心肠，温柔和谦卑，慈爱善良。当主要弱者，为痛苦忧伤，令人归基督，心向往阳。
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
荣耀的救主向你接近，救主的甘甜，救主的丰盛，愿主的圣心引我心灵复歌。祝我愿向你，祝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接近，救主的甘甜，救主的丰盛，愿主的圣心引我心灵。
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祷告哈。亲爱的天父，真是谢谢你啊，主啊，真是我们今天真是蒙了福啊！你在主日信息里让我们讲，真是我们靠主得胜，因为我们自己不能胜，这是我们靠主的力量，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做。主啊，谢谢你赐我们真是丰丰富富的主日学的时间，真是在我们的心里烧得火热。主啊，谢谢你用爱心啊，又赐给我们这丰盛的午宴，在让我们在欢乐喜乐中啊，不仅保住了身体，有美好的交通。主啊，谢谢你有这样的机会，再次在我们的火热的心里继续播下这个圣灵的果子，圣灵的种子。求主你真是让我们在这下午的时间里能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这是将我们的心打开啊。主啊，这是也谢谢你啊，我们的牧师这是用自己的辛苦啊准备了这样的讲座，求主让我们都有感恩的心，亲自领受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福气。主啊，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啊，你也纪念啊弟兄姊妹所献上的这些时间，你也纪念我们的牧者啊付出的辛苦，也保守他的啊嗓子，保守他的身体，这是让他如鹰展翅啊重新得力，这身心灵都得健壮。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好，刚才我在吃饭的时候跟大家讲过哈，那我们先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真的做一下这个试验哈。什么试验呢？我儿子昨天晚上告诉我说呀，说的他说，爸爸你知道吗，神呢给我们头脑啊有一些那个固定的这个 program 都放在脑子里了。我说什么脑子里了？他说啊，你用你的右脚按着顺时针来画，然后呢用你的右手在写六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哈。我们先来做一下试验了啊。昨天晚上师母已经做过了哈，来来来，你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右脚悬空，然后按顺时针来画画圈，然后呢你在左你的右手再画六，写六，看看谁能够做得到。脚是按顺时针来画圈的，然后右手是写的六。好好好，
那
这不停的做，不停的做。来做一下试试。
手就可以，脚跟脚还是慢慢的。慢慢就跟着走了。
但是你换手可以。
啊，没有，都用右手。哎，托尼你怎么样？你是可以的吗？
好，我早就可以了，这个左脚右手嘛。
右脚右手
试试，看来怎么样？左手可以，但右手不可以，好像左手右手不可以。
左手可以。妈妈讲。
田瑞莎你可以了吗？哎，你是？在两次之内没有失败。
那个六啊，可以这么写，这样子可以。
他
这么写。哎，这样也可以了。
哎，他左老外这样写六哎。
然后你又
写。
这可以承认，
这可以承认。这可以
上吧？这可以上吧？
我给你上写八个人吧。
好，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课上来哈。哎呦，来，回到我们的课上来了，哎。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的这个第四课呢，叫做做榜样的领袖哈。那么呢，为什么领着大家做这个呢？就像啊，我们身体有许多的规律哈，那么我们的属灵也有许多属灵的规律。那么昨天我儿子跟我说这个的时候，我就很有感动，说的确是神把一些 program 都放在我们的头脑当中了，也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了。那么今天我跟大家一起来其实很简单的一个信息，也就是说做榜样的领袖。做榜样的领袖，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规律啊，这是一个属灵的规律。那对于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弟兄姊妹呢，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榜样的作用，好像也都挂在嘴上。那中国我在日本呢上学的时候呢，我的师姐，她做的研究呢，就是中国人的信赖关系哈，信赖关系就是人和人没有见，就是不知道你任何的家庭背景。人的背景的情况下，你有多大程度上能够信赖一个陌生人啊，一个陌生人。那宗玉当年也都是在中国，都是在社会上就是也是摸爬滚打的人哈。其实我们心里都有一个一杆秤，在我那个师姐做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呢？其实中国人的信赖度哈，对陌生人的信赖度是非常非常的低，非常低。那么呢，美国对于陌生人的信赖度远远要高于中国人，啊，那么这个其实跟那个跟什么呢？跟这个就是这个以圣经为基础的文化是有关系的，啊，文化是有关系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你看看，如果从中国在文革当中经历过文革的人，文化大革命的人，你让他能够去相信一个人，实际上是相当相当的困难。啊，相当困难。那么在我们传福音当中，我们都有这个体会的啊，都有这个体会。那从文革走出来的人有两大特点：第一，吵架从来不想输给任何人，跟天斗其乐无穷，跟地斗也其乐无穷啊，跟人斗其乐更无穷啊。所以呢，那第二个的话，他的信赖很难信赖一个人，就是说完全的信任一个人。那么对于教会呢，他会有同样的这个方式啊。那所以呢，这个榜样的作用，其实我们基督徒当中啊，这个圣经当中实际上是给了我们，告诉我们说，榜样的作用，实际上在这个做领袖这点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那么呢，我管它叫做属灵的传承。我们读一下前一段好不好？来，人们通常是透过别人的榜样来学习的，家中孩子效仿父母，师父在就是一例。有一位伟人曾经说了，榜样就是人类的学校，人不会再从别处去学。对于教会来讲，我们称为基督教的属灵传承。其实榜样有两种，好榜样和什么？
坏榜样。
那么呢，人的学习是一生的功课，但是我们的确看到说，好的榜样我们可以学到好的这个榜样的作用，那么坏的榜样呢，我们学到这个失败的教训。所以呢，在这一点上说，对于教会来讲，我个人愿意称此现象为基督教的属灵传承。那就是在前两天嘛，我有机会跟程培黄程培弟兄，我们也有一些交通。那么我们就各自分享自己成长的这个路哈。那么我自己跟许多人我都做过这个见证，其实在我这个成长的路途当中，有几个人是我一生的一个榜样。那在有的人曾经经历知道，就是我在日本有一对夫妻哈，他们 follow 过我们一段时间，那么他的这个榜样的作用给我了非常大的感动。那我来了北美，就讲我们大家熟悉的，其实有两个人对我的属灵的成长影响是非常大的。一个就是我神学院的老师哈，我的刘院长。那第二个就是林道亮牧师。那么呢，其实我就现在虽然林牧师耳朵听不着了哈， 听得很小的一点声音，但是他这种默默的服侍的那个榜样呢，我就是一路的在观察他啊。我呢我也寻找机会，有机会能够跟他有一些对话哈。那么大家要是知道的就知道，每个星期三在祷告会的时候啊，7点钟我如果没有什么非常特殊的事，7点钟我一定，我是给一个祷告单拿到他办公室去的啊，拿到他办公室去的啊，我就给他放在他桌子上啊。从哪我神提醒我说是应该这么做的时候，那一天起到今天一次没有断过啊。我每到7点钟的时候，我拿一份英文的祷告单和中文的祷告单，我送到他的办公室上去哈。然后我不给他拿，他都在那等着呢，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会去晚了，7点钟以后他在那等着啊，我就看到他那个笑眯眯的眼睛哈。然后呢，他有时候就会跟我讲几句话啊，或者是讲一些他观察到的这个国语部哈，他说是不是在这方面应该再做一点什么都是啊，他就提醒我啊。有的时候呢，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呢，我就在那个地方，我说的林牧师啊，你为我祷告吧，他就给我按手祷告啊，给我按手祷告。所以真是在他的身上我是领受了很多的祝福。这一点呢，我跟大家讲呢，我希望就是一堂课你把别的东西都忘记了，我也盼望你能够记住一个 keyword， 就叫做基督教属灵的传承。这是非常宝贵的东西啊，非常宝贵的东西。也就是说，等将来你无论走到哪里，你今天在这个 FCBC 曾经在这个地方聚会，其实你走到任何的地方，你的身上都有 FCBC 的影子，你知道吗？啊，那个东西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家有属灵传承，一个教会也有属灵的传承啊。这种东西就是说，我们的那个 core value 或者我们的价值观，因着我们在这儿聚会，我们更重视什么？啊，就是那个东西，走到哪儿我们都会看得到啊，看得到。那我们一起读一节经文，就是林前11章的第一节，怎么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哦，那有的人可能就说了，这个是不是保罗有点太那个什么了？多一个字啊？好，在打字上你们不要笑话我哈。对，把那个图拿掉。对，多打了一个字是突然的哈。好，你们该笑话我，再来读一遍哈。你们该笑话我，像我笑话基督一样。有人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当初读的时候，我说这个保罗是不是有点太不谦虚了哈？是不是很骄傲吗？这不是很骄傲吗？但是有一点，我们如果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读出了两点。第一点，如果保罗是一个榜样，这是个事实的话，他讲的只是一个事实，就不存在着骄傲的成分。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也就是说，他在这里向我们表达的一个前提是说，基督教我们都是效法的是主，但是呢，主是看不见的主，除了主给我们写下的圣经啊，留下这些东西以外，人更需要一个榜样，就是坐在你旁边的那个啊，属灵的榜样啊，属灵的榜样。那么其实这个属灵的榜样呢啊，我们是可以互相做的。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看到谁是谁身上，因为圣经上的确有那样的话，就是说你凡是你看到有许多美善的，或者你看到有许多这个好的东西，我们都应该效法。有没有这样的话？有吧。实际上我们这个基督徒是可以互相学习的啊，互相学习的。那么这个也是互相效法，也就是说你可以做人的榜样，人也可以做你的榜样，那这样呢互相鼓励就成长。所以在这里表达的不是保罗的一个什么不谦虚，他乃是讲一个事实，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他表达的含义是说啊，我效法主，你们要好好的效法我，因为主是看不见啊，主看不见啊。那他的确在许多的事情上他都做了众人的榜样。那比如说他说的这个，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啊，对，从前他认为他是很骄傲的人嘛，迫害基督徒，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错了。等当神光照他的时候，也借着别人的手，他成了一个基督徒，并且呢到后来被主大大使用的时候，他就随着他的服侍年岁的增长，他认识到自己啊那个人性当中仍然有许多败坏的东西啊，所以说他才说了什么样的话，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其实真是让我很感慨，一个人呢，实际上他越过圣洁的生活，他越追求主，他 他对于自己身上的不足，其实他是越敏感的，他是越认识的清楚的，啊，认识的清楚的。好了，对不起，给你分析，太太，我跟你分享家里的事儿可以吗？
你觉得可以就可以。
反正这几天我们不断的接待好几波客人哈、啊，那个星期五的晚上，这个国语部今天领诗的这一群人又在我家练诗哈、啊。那么我太太有一个美德，也有一个怪癖哈、啊。那家一定要干净，啊，家一定要干净，尤其是要来人的时候哈、啊。那么呢，也有被突然袭击的时候，被突然袭击，发现我家也挺干净的。啊哎，我讲这个例子呢，就是不是与我无关的，因为他喜欢清洁哈，有这个美德和怪癖，所以说呢，他就逼着我在来人之前赶紧收拾东西。他就收拾东西，就把这个炉子啊，我就擦呀擦。我最近呢，他学会了一招，什么招呢？就是拼命的表扬我说的，哎，我们家这炉子只有你擦的时候才最干净的。
那你就不用做了啊。
对呀。哇，我这个后来这个我就拼命的擦，擦的挺干净，还留一点哈、啊，留了一些这个擦不掉的东西，但是他也满足了哈。所以我给大家举这个例子是什么呢？他呢很有意思，他有还就收拾屋子的时候越收拾哈。然后你越劝他，你说休息会儿，不，还有一点呢，没干完呢。但是有的时候会两天不收拾的，两天不，就是说，像打扫啊，彻底的打扫，他就不会。所以说，后来我们总结出一个结论呢、啊，人对于罪，其实跟这个收拾屋子很像的。什么意思呢？你要不收拾，你不觉得他这个屋脏哈、啊，但你收拾起来的时候哈、啊，你会发现，你把这块收拾干净了，那块显得特别脏啊，完了又把那块再收拾了哈、啊，就是这样。所以其实我们人就是这样，就是一旦呢，我就想，人过圣洁的生活也是如此，啊，过圣洁的生活也是如此的。一旦就是越追求圣洁，越靠近主，越主越与我们同在，我们会对那个周围的那个东西会就会自己的心思意念哈、啊，那个感受就会更加的灵敏啊，更加的灵敏。所以啊，我想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那从前我在这个屋里，在对面的屋，我给大家讲的那个故事哈。啊，就是这个沈阳市的那个市长啊，他曾经就是这个贪污大概都有1000多万嘛，然后呢最后被他在这个在死在监牢里了啊，死在监牢里了。后来他又写了悔改书。那在他家里呢，我在日本的时候啊，我曾经接待过他啊，去参加过一个 party， 看到过他。那么呢，那个后在他家里搜出来的东西啊，什么样的，比如说照相机19台，然后这个床底下什么这个地方那个一个信封，这个一个什么东西，反正套出来的都是钱啊。然后呢，还有这个什么其中最可笑的是录像机，不是那个拿着录的哈、啊，就是放那个 videotape 那个东西啊，什么什么几十台。我说你要那么多那个东西干什么东西啊？但是你就知道，他说他回忆的时候，他说当初有人给他送第一笔钱的时候，他是心惊肉跳，好几天睡不好觉。等到后来公开抄人要，他不给不行。所以你就看到说，这个罪啊，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对于罪的敏感，或者是往下走堕落的那个痕迹哈。所以有人举一个就是很古老的比喻，就说你怎么样能够杀死一只那个青蛙啊？用水把它给它那个给它煮了哈。你觉得你怎么才能够煮它？就是你把它放在一个凉水里，然后慢慢的加温，慢慢的加温，最后他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啊！但是你如果拿着开水，你往他身上浇，你看看会出现什么状况？他一下就跳开了嘛，啊，跳开了。所以说，撒旦对我们人的引诱啊，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啊，那就是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啊，在这些事上，尤其是说效法基督啊，效法我就像效法基督一样。其实神我们看不到，但是在我们当中确实有一些属灵的榜样。而这些属灵的榜样，对我们的那个 就是帮助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帮助啊。比如说有人很敬虔，有人读经，有人怎么样的祷告，当你听到这样见证的时候，的确就是心里非常感动。而就是说平时我们认为说这人能做吗？这是人做的吗？但是发现有一群人在做的时候，你发现说这是可行的，对不对啊？这是可行的。所以说我们要记住这点，我们虽然不能够这么骄傲的像保罗说你该效法我，像效法基督一样，但是我们却可以谦卑的怎么样互相效法啊，互相效法。所以我把这个属灵领袖做了一个就是不是很严谨的一个定义哈。我刚才说了，我个人愿意把这种现象哈，互相效法的现象叫做基督教的属灵传承。那么属灵领袖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哈，属灵领袖的定义。好，第一呢，在属灵的事上做众人的榜样，然后服侍众人，带领众人，这就是属灵的这个领袖。说句实在的话哈，那个教会呢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啊，也许是个悲哀的现象。那黄牧师曾经提醒过我，其实一个教会很可怕的一件事，就是不属灵的人在做着属灵的事，不属灵的人站在属灵的位置上做着所谓属灵的事，这是教会衰落的很根本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在这点上的话呢，我就盼望说我们事先都有一个共识。那么呢这不是说共立江怎么样，或者是黄牧师怎么样。简单的讲，如果我们不能够在属灵的事上做众人的榜样，服侍众人啊，和带领众人的话，其实你已经不是属灵领袖了。那么在神的面前，我们的资格就失去了。简单的讲，好，大家知道都读过萨母耳记上记下哈，那个扫罗怎么样？扫罗是不是以色列的王？但是呢，你去看到当他违背萨母耳的意愿，然后他去献祭的时候，就从那一天始，他的国就衰落了。啊，就衰落了。而且那个时候这个耶和华就告诉他说，他是你藐视的不是撒母耳这个人，你藐视的是这个耶和华我你的神。所以说呢，那个时候就开始说我要去在以色列民中寻找一个合我心意的人。于是那个时候神就开始找什么了，就开始找大卫。从那一刻起已经定了撒母耳的这个谁呀、这个扫罗他一定将来是衰落的啊，一定是衰落的，没办法啊，就是一个被神重用的人和被神离弃的人，那真就是那样啊，就是那样的啊。所以说一个被神重用的人虽然经苦难，他是最终一定会重新得力，一定会兴旺。一个被神离弃了的人，表面看起来还可以有一段时间，但是最终的结局是一定是衰落啊，一定是衰落的。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说大卫非常尊重撒母耳，非常的尊重这个扫罗，你知道吗？大卫啊，没有因为说神已经命立我说将来要做接班人了，而他藐视扫罗。他说呀，这是一个曾经被神高立过的人呐。他说我不能够杀他，他有几次都可以杀到他。你知道他杀他是应该的，为什么呢？他几次的被这扫罗追杀，你知道吗？一直追杀他，但是他说，我因尊重我的神，我就不敢动这个被神高立过的人。所以说你看大卫因着尊重神所曾经这个重用过的人，然后他自己蒙福了。所以在这点上看哈，我们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昨天呢有一个人给我打了电话呢，就是讲他现在面临的事情应该怎么去处理的事啊，怎么去处理的事。那么呢他也有一群这个不信主的朋友啊，简单的讲，就是他的老公啊，很年纪很大的老公有病了，大概都要马上面临死亡了。那有一个人，这个姊妹就给我打来电话，他说啊，他的这个不信主的朋友就劝他说的啊，他的女儿啊也不孝顺，那么呢索性啊你也走吧，你这要沾到身上你怎么去处理这个事啊。 你怎么去陪着他呀？你还有工作，然后呢，你在哪出这些钱呢？啊，他女儿不管，你也不要管了，啊，你也不要管了，这是不信主的人给他的建议。那么呢，后来，我就一直听，然后我就问，这位女士，我说的你最后你怎么看这个事？啊，你怎么看这个事？所以我感谢神，他最后说。这个意思哈，我总结一下，就说，既然这个是自己的老公，既然是曾经在神面前，就是立下盟约的，那么就不要去看别人他的子女是否孝顺他，而在神面前尽我们自己的本分，啊，就在神面前尽我自己的本分。完了，我就特别的高兴，我说好，那就这样的话呢，啊，弟兄姊妹们都会帮你。那么呢，我相信你一定会渡过难关。那么，而且你能够有这么想，这是一个蒙福的，因为她的丈夫也信主。我就说，一个生命，神赐下的一个生命，在她有病的时候，她也要是活得有尊严。而我们帮助她活出这种尊严，能够让她在这个最困难的一段，啊，在这个很冷漠的这个世间，甚至自己的亲生儿女都不孝顺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就是尽自己妻子的本分。为主做好的见证，我相信这是何等蒙福的事啊，何等蒙福的事。所以在这里我就跟他讲了一个，我就觉得我是边祷告边听他的讲话。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啊，实际上跟神的关系都是一对一的关系，有了这个关系才有横面的啊，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说我自己曾经默想这一段的时候，这恰巧是一个十字架，你知道吗？我们人和人上下是通天的，对不对？然后左右是通人的，当我们爱神的时候呢，我们左右也可以去爱人，这正好是一个十字架的形状啊，这也是一个十字架的路。所以我们说，我们可以不能够让人完全的满足我们，但是我们跟神之间，在神那块地方能够交账的话，其实基本在人面前是可以交账啊，可以交账。所以说我就跟他说，我说好，现在呢，那个我们所有一切考虑的东西，就是为了考虑这位老人家啊，为了他的好处，怎么样能得到最好的治疗，能够不受周围的人的搅扰，能够安安静静的，能够啊，有平安有喜乐的来迎接这一天的到来。我说这就是这里唯一的任务，我们受了多少苦都是应该的啊，受多少苦也都值得啊，都值得。那么这件事给我也的确有很大的冲击啊，我就没有想到说人给人出建议哈。啊，居然都能够出来这样的建议哈，这很自然的，也许是自然吧哈，一个想法说，哇，他的女儿都不管你，你也跑了吧，啊，你也走了，不要管了，这个管了就等于沾了一身嘛，啊，然后你怎么样脱不开嘛，啊，怎么样脱不开嘛，所以这件事是给我很大的一个冲击哈。那么的确，我们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一对一的关系。啊，是一个一对一的关系。那么当无论是人任命我们还人不任命我们，当我们脱离了这个那个本分之外，其实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个权利了。那么就是回到我刚才说的这句话，我们再读一下那个属灵领袖的定义是什么，在属灵的事上做众人的榜样，服侍众人，带领众人。说句实在的话，你如果在属灵的事上做了众人的榜样，服侍了众人，带领了众人，国语部或者是 FCDC 给没给你什么职位都不重要，都不重要。有多少的人呐，你知道就在历史上留下名就是很好名声的人，他可能是一个隐藏的祷告者，一辈子都在就为着教会，为着许多人在祷告，但是最终神也高举他，他的名字就被人知晓啊。但是他活着的时候可能跟这不为人所知的，不为人所知，但是他们的服事被神所纪念啊，被神所纪念啊。好，所以说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简单的看一看这个就是我们都在什么事上来做众人的榜样哈。那第一个是在什么侍奉上哈，来我们读两节经文好吗？约翰福音这个第十三章的十三至四十五章哈。
我是你的主，您的步子上界洗你的脚，您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 像你们叫的，像你们所做的去做。
好，我们的主跪着不学习，我们该愿意学习屈膝以服侍他人。好，我们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会有一个很感人的场面，就是这些毕业生接受这个学弟接受这个下面的那些还没有毕业的人的服侍哈，就是为他们洗脚，好震撼的一个场面哈。如果大家有感动，我们在毕业式的时候是不是也做一下同样的事情哈？好，那么到我们这儿的时候，我们就彼此对洗啊，好，叫彼此对洗。好，我为你们洗脚。在这点上，其实耶稣给我们做下了一个榜样，是一个永远永远的榜样。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榜样呢？真的，怎么说呢？在这个 retreat 的时候，在这个贵妇 retreat 的时候，詹姆士曾经讲了一个例子，说孩子向你跑来的时候，你会怎么样的去抱他？会蹲下来去抱他。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但是在我们的服侍当中呢，却同样有的时候犯着很奇怪的错误哈。也就是说，我们不断的互相指责，不断的互相挑剔，甚至就有一些不会服侍的人，或者刚刚进入服侍的人，我们会去指责他说，你为什么做的不怎么好，这个地方不好，那个地方不好。其实想一想耶稣洗脚的故事，想一想真牧师所说的那个，一个孩子朝你跑来的时候，我们是蹲下来去抱他的，去抱他的。其实没有一个人生来是会服侍的啊，服侍本身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在服侍当中却给我们很多的思考刺激，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啊，也就是说操练彼此相爱，彼此将就啊，彼此支持的这样的机会。大家知道吗？在我的神学当中啊，我相信教会一直到耶稣再来的那一天，这个乌七八糟的事绝对不会减少。但是在这中间出了一群按照神心意而行的人，就是在这个乌七八糟的事情当中，有谁的所思所想所做是按照神的心意做的。也就是说有一个环境，我们可以朝着世人的方向，也可以朝着一般的人的方向去思考去做，甚至去抱怨。但是也有一群人就是超脱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说，哦，主的心意原来是如此啊，原来是如此。说句简单的话，如果在这个教会当中都是你爱我我爱你，不需要原谅，你哪里去学赦免的功课？同样的例子。好，但是整个的教会的素质我相信会是向前的。但是这些让我们灵性不成熟啊，包括我们领袖在内，烦心的、闹心的啊，甚至抱怨的啊，甚至恨恶的这些事哈，不会少。而且这些东西就是一个试金石哈，就放在那个地方的时候，看看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去处理啊，我们是怎么样去看啊，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的。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为你们洗脚，你们当彼此的洗脚。这句话大家能不能想到，爱能遮掩许多罪过，能遮掩许多罪这件事，大家能想到吗？就从这里，他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彼此洗脚，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优势，也有各自的缺点啊。当我们在意人家比较脏的时候啊，真的我们能够用爱来去遮掩；当别人发现我们比较脏的时候，也能够用爱去遮掩，用爱去彼此的包容。其实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哈！
做的每一件事。我感谢主，现在我自己的家庭啊，我自己的家庭现在我们前两天有几次都是我主动的惹我太太哈、啊，对，然后我主动的惹她，但是呢，她过后呢，她就跟我说，她说你看我都进步了啊，从前你惹我，我可能是一起睡不着觉，从前是几个星期哈、啊，在没信主之前几个星期啊冷战，然后后来这个。现在变成了从前变成几天啊，然后后来学了主的道，说了不可含怒到日落，然后这个一天不到就过去了。现在呢，他这个一转身就过去了啊，就没有了，就不互相不计较了。你是怎么说的呢？嗯，
从前我生气，现在我就笑了，因为他说了一句很就是不太好。
哎，牧师会讲不太好的话了吗？好吧，你是要跟我计较呢，还是我要跟你计较？做见证，那个番茄是我买的，
这么大个儿。
他昨天晚上拿出来三个，还是要拿四个，然后拿六个鸡蛋，他说要给我们炒菜啊。然后昨天呢，后来啊，然后能拿回去一些，等炒完了菜之后，我和我儿子哈、啊，已经不吃饭了，知道吗？用碗盛那个西红柿炒鸡蛋，现在剩了一半，还在冰箱里。
那我马上去吃啊。
但是很有意思，我觉得用这个神的道来处理我们家庭的关系哈。我要是评价，我跟你们曾经做过见证哈，现在我评价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像我们当初谈恋爱一样，就像我们当初谈恋爱一样，真是非常美好啊，非常美好，感谢神哈。那而我们结婚已经是18年了，是吧？17年，18年。又犯错误了。哎，我给你们留个让你观察他到底能生不生气。
昨天晚上在那边，然后他说我们结婚第一次算是他炒的番茄炒蛋，我们没有那个碗啊什么的哈，因为那个老人他有一个讲究，说你旧的东西不能拿到新的房子。
我们的新的东西还没来呢，是
吧？我都是住宿舍的旧的东西，然后后来我们就有一个新的，是我们学校过教师节发的一个那个就是那个盒子嘛，塑料盒。后来我们就有鸡蛋嘛，有番茄，就是那个买了两个烧饼，盒盖上放烧饼，然后一个盒顶就是那番茄炒蛋，就是我们第一顿饭。然后就昨天我就是番茄炒蛋嘛，然后他说结婚都18年了，你还是这样炒。然后我就说。我就在那边算呢，我说有18年吗？然后儿子就帮忙了，儿子说我现在15岁，你们是结了婚2年多才有我。然后他就说17年，17年半，爸你要说的精确，17年半。
不是4分5度，
所以我就觉得说真的是感谢主。
对，我太太最感慨的一说，哇，我都跟你混17年半了。
混一词跟
托尼
学的。
白混。
这属灵的榜样跟什么人像什么人。好，那好，我们接着混了哈。其实我也想听听大家对这个信息的回应哈，就是说主跪着服侍我们，我们应该学习虚己以服侍他人，我也想听听大家的这个回应啊。
哦，倪弟兄，你刚参加我们班，你就想讲话？
想讲话吗？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的。
这博士可以讲，或者一个在家庭里面博士也好，在外面做事都是互相配合嘛，都是一样的博士，对不对？就像好像不要说一对夫妻嘛，对不对？就像老的方法，男的在外面赚钱，女的在家里。一些古老的人说法，女的不赚钱，这是说什么？那在神人眼光里面，女的也是在做，就是好像彼此嘛，不一定性的是说，哎，男的女的，这都是一样，彼此在做。
好，谢谢。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在家都不做家务，是他做家务。哇，他来了机会了。哎呀，哎呀，
那我们这个课你要
认真一点，我很认真的啊。
对，你要学着点，因为你缺了三堂课。你今年就要学到谦卑。
他讲完
给
我讲，我第一堂上课办我
8点
圆满
抽，
你可以吗？我说是可以啊。
我这方面可以，他可不可以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都怕你。
这个不是，我觉得他讲得很对。他说他可主可以帮别帮人洗脚，我们也可以帮人洗脚。就是说我们在侍奉上面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以谦卑的态度去对别人。人家他可以帮人家洗脚。帮很脏的人洗脚，我们也可以帮很脏的人去洗脚，因为我们是要有谦卑爱心去对待每一个人。就像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有很多的问题发生，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问题，但是我们要以包容的心态去对待每一个事情发生，每一件事情好像你说这个菜不好吃，那个菜不好吃，但是我们要去包容它，对不对？这个就是我的回应。
好，可以吗？你讲的比他好，他很怎么说不可以啊？
哦，应该感谢邓牧师，让我天天找到机会讲我不做家务。
他今天晚上难过了。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分享？
我们结婚几年了？
你不用，你先考虑一会儿再回答。这个一定要正确的。
对呀、啊，正确啊！我们是70年嘛，很容易记。哦。目前是09嘛，39年。
哦。
快39。
哎呦。
39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苦读一大堆。
信主之前跟之后的感觉就是。
真的，他还。 下来了，而且可能也是年纪大，又拍过几次照，已经没有精力了。
说来让你
真的很难过，拿
起刀了，切刀都拿不动了。所以就是感谢主，就好像常常有经文呢、哦，可以提醒我们，而且以前也没有什么话讲，现在有话讲，好像也讲的啊。看圣经啊，所以上个礼拜他讥笑我，哦哟，这么乖，坐在这看经，看圣经一定有问题了。他说我的学校告诉我是你到底怎么了？黄师母说，我说你歇了，我让你乖了，太认真学了，跟他讲感受被你。
画完了之后都是托尼那样的。好，我们回到这个在谦卑上顺服。回到第二项哈、啊，我觉得在侍奉上要做众人的榜样哈、啊。那么呢，第二项呢，就是在谦卑顺服上来做众人的榜样。我们一起来读两节经文哈，来，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怎么说？
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
六章三十八节。
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他们自己的意思。
我曾经在谦卑这件事情上，我曾经有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的思考。我就觉得圣经上为什么一再一再的告诉我们你要谦卑谦卑谦卑，然后广东人就叫枪毙枪毙枪毙。
No，
枪毙，你没有听过这个笑话？有人讲说这个牧师该要枪毙，然后长老也要枪毙，弟兄姊妹们都要枪毙。对，然后你知道吗？这就是应该学习谦卑的地方，因为我们呢听不懂，完了就给他听成枪毙了，你知道吗？然后我们还说广东人有问题，其实是自身有问题啊，是自身有问题。那后来我读一本书哈，然后那个牧师呢就是解经，然后让我突然那天圣灵光照我说，哈，没有。谦卑这件事啊，其实神不仅仅说我们好像就是你要压低自己然后才怎么怎么样，总是给人一种这样的这个 image， 但是其实不是啊，其实不是。那圣经当中真正的那个 image 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最根本的一节经文是来自于啊主耶稣所亲自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们要想跟随我就怎么样，就当舍己，然后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那个舍己就叫做什么？就叫做 deny yourself。 这个 deny 呢叫否认自己。你看一看，你说什么叫做骄傲的人？什么叫骄傲的人？就是认为自己对嘛，对不对？那两口子吵架是最最最最最那什么的啊，两口子吵架从来没有认为对方自己对，自己错。
是不是？都是对方的错啊。那么如果要是展开来讲呢，其实人有三大敌人。第一大敌人就是自己，第二大敌人是这个文化，第三大敌人是这个撒旦。你第一个敌人什么意思？其实你是一个文化的产物。到目前为止我们学的一些东西啊，我和我太太哈啊刚结婚的时候啊，刚结婚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其实如果不信主的家庭刚结婚的时候啊，那个两方的父母还有两方的亲戚两方的弟兄姊妹就开始给他们支招。支招你知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出一些主意。什么主意呢？你很枪，你该枪毙啊啊！哎，大家知道吗？什么那个你看都有一些什么话，你要跟你太太第一次吵架结了婚呢，你可千万不能惯着她。你如果惯着她的话哈，她将来这一辈子这欺负你趴在你头上完了，这次你有没有给他支过招？
过来人。
哎，你知道吗？都是这些话。然后什么你藏点私房钱呢、啊、你藏外衣啊啊，什么招都有的你知道吗？但是总是有一个招，什么招呢？就是说告诉你说啊，我更爱你，我们是一家人嘛哈、啊、虽然你结婚了但是我们一家人呢，然后你不能吃亏啊，不能吃亏。我曾经在日本的时候啊，有一个特别可笑的笑话。我去给这个就是归国的这些啊，就是从日本的战争孤儿回到日本去了嘛哈、啊、回到日本去了他们就不会日语。啊，每年呢北海道的这个市政府省政府啊就给他们开一个研修会，然后我去给他们做翻译。有一个人啊很有意思，他真是逗死了。他跟我讲，他看我年轻嘛，他说你这年轻人，我告诉你哈、啊，你知道我吗？他说我回来啊，北海道政府给我一笔钱，然后有一笔钱呢是也给我岳母，但是呢我呢就跟他关系比较好一点，跟他关系比较好一点呢，就是大部分的钱呢、啊，他都没有给其他的儿女，都留到我这口袋里，啊，然后呢，然后他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什么？
他说你脑子要转。赚了就不吃亏。
然后他就说你还年轻，他说吧你就记住了，你脑子要转，一转就不吃亏。
转多少度啊？
360度就回来了。
感觉什么事儿？
这句话已经成了我们家里的名言了。因为我很上个，我回来之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他说你脑子要转，转就不吃亏。所以你在这点上你就看到每一个人呢、啊、都是自私的，非常非常 self-centered， 非常非常 selfish， 这是人的本性的东西，那是永远改不了的。那个东西哈，其实就是信了主之后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它越来越少啊，就是舍弃自我嘛啊，而且是否认自我。你要认为你对，你这个人的话就没办法改变，真的，你认为你对，你绝对不会改啊，绝对不会改。所以我觉得那个根源，人能够谦卑的根源在于说人能够否认自己。那么谦卑的正面的意义哈，有一天我在思考的时候，神突然启示我，他说一个想要服侍的人，谦卑是他的保护伞。一个想要服侍的人，谦卑是他的保护伞。你比如说一个不谦卑的人，一个骄傲的人，将是这一群人当中最快跌倒的人。因为无论某时某刻你都预备一个，有一个预备的心，就是跟人同归于尽。哎，真的，你看骄傲的人什么人一触怒他了，哇，你敢触怒我，走，我们出去说一说这事儿，你看看啊，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心态的。这骄傲的人，这就决定了什么？就断送了你服侍的路。为什么呢？你他人都不在你身边了，你服侍谁呀、啊？对不对？那个我们的院长经常说一句话，他说呀、啊，你如果是一个骄傲的 leader， 啊，骄傲的 leader， 他说，有人跟随你，你叫 leader； 如果没有人跟随你，那叫啥？你叫散步。
叫 loner。
哎呀，
你说走，往这边走，完了你自己过去了，后面跟一群人的话，你就是 leader。 你说走，结果就你自己去了，那你就是散步了吗？你就自己在散步吗？没有人跟随的啊，没有人跟随的。所以啊，我后来我跟这个各个班的那个主日学的老师，我就跟他们说，我说神的道啊，神给任何人以机会，无论怎么败坏的人，现在圣经当中只有一个人啊，神没给他机会啊，完全的讲啊，确切的讲就是啊不是，神都给他机会了。 take 是别人的事哈，对不起，我要讲的是这个事。实际上神给人，神是给人机会的神。那么林道亮牧师那本书叫做征召得胜者哈，今天我在这个活水班还在学这个。他说彼得三次不认主，但是神给他机会，而且不仅给他机会，后来立他为这个使徒啊，并且呢还为了修复他的羞辱，神三次问他你爱我吗，然后他说我爱你，然后他说你牧养我的羊，把这个羊托付给他啊，托付给他。所以你看到说神是那么的爱我们，我们没有一个完整的人，没有一个完全的人，神总是给我们下一次的机会啊，下一次的机会，但是我们人却不会，我们人很少这样做啊，很少这样做。所以呢一个谦卑的人呢、啊、如果我跟那些小组长啊和这个各个班的主任学老师，我说神的道，我们唯一的盼望是什么？把一个人想尽各种办法 keep 在你自己的周围，这不是结束了，这个不是结束了，也不是说好像给他包饺子他来了，然后我们成天给他包饺子哈，包饺子不是目的啊，包饺子是什么？盼望有一个机会，神的道深入他心中的时候，他生命改变，那是后半步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你第一步不做，你第二步也没有，因为你人不在你身边的，他人不在你身边，他见着你就走了啊。他是这样人的，你知道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的小姨子哈，我陈美的妹妹啊，她跟我吵架了嘛，有一天跟我吵架了，她突然跟我说，我刚信主的时候，她说。就这样的人都信主了，我还不信了呢。哎，真的，你知道吗？还有人说的更离谱的，都比这个更离谱的。离谱什么？他上天堂，我天堂我都不去啊！我在天堂见着他，我怎么办呢？你知道他就是这样的。那你看我们眼光在看着什么？我们眼光在看着什么？所以就是你把一个人。按照神的心意把它 keep 在周围，用神道来改变它。所以说在这个基督教里什么可能性都有，谁能想到马太成天在那收税，他以为这一辈子钱囊越来越多啊，钱越来越多，然后别人骂声越来越大，他这一辈子就这么过了啊。那个彼得他一辈子打鱼，他觉得这一辈子也就这么过了，谁能够想到后来他神能够在他身上做了那么大的事。八岁的今天那个人叫什么名？他要自杀，他以为一切都完了，没有希望，他能够想到接下来他会站在万人当中，一呼召有那么多人的信主，为主做了那么大的事，他怎么可以想到这一点。所以说我们一不看扁别人，同时我们要记住不要看扁自己啊。神有许多的可能性在一个人的身上啊。我从前呢，我觉得我到现在为止很蒙福的原因呢，因为我自己曾经有许多的怪癖，但是我这个怪癖呢，当遇到神的道的时候，我会给神的道来让步。那我那个小姨子哈，他在这个中国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很不乖。他们家姓陈哈，哎好，但是呢，我到他家去了之后，我这个女婿啊，我就发现哈，他根本不像老陈家人。那太不一样了哈，太不一样了啊，非常非常不一样。那个小不点的时候，因为我跟他姐姐交朋友的时候，他这个爬到树上去还自己下不来呢，在那个年龄哈。等他长大了之后，他跟我瞪眼睛哈，我就是心里落差很大的哈。那个我去给他摘下来的嘛，从树上抱下来的嘛哈。那个就像五月的，比那五月大一点的哈。对，所以我那个很不适应嘛。但是呢，我们来了日本，后来呢，我的岳母就说，你要不要给他也搬到日本来，让他也有机会将来，要不然在国内这样就一生就这样了嘛。 那么呢，后来我说的我已经发誓了，我除了给我太太办这个出国手续以外，我不给任何人办。啊，那个时候因为我太太从中国来的时候，我给她办了好几四次都被拒签。啊，那个时候我没有信主啊，我的唯一的愿望就拿着炸药包，把这个出入境管理局把它给了炸了。
我没炸人啊。
对，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哎，然后呢？等后来他来了嘛，他来了还在怨我说为什么会给他这样，你是不是变心了怎么样？然后，所以我就更委屈了。对，那个时候我发了个誓哈，我说我不给任何人办那个出国的手续。完，结果呢，我岳母说的，你要给小姨子给他办了吗？哈。完，我说不行，他肯定不行，况且我还是挺烦他的。哎，但是呢很有意思，等我们信了主之后呢，他姐姐就开始给他家传福音，给他妹妹传福音，哎，给他邮回去一本圣经，他读着很，后来他信主了，信主了之后呢，你说等这个事情一来了的时候呢，你就想这不是家里的事，是当神国的事儿，是不是？耶稣的事儿，你知道吧？那个时候没办法拒绝了哈，你说好像再一想，这我这点面子算什么哈？办，因为那时候我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只要是主里的人哈，谁都是好人呐 啊，都是好人，所以我就给他办。然后其实我就因此而蒙福。后来呢，我有一段时间呢，我也是特别认亲，我这人很认亲的，就是主内的弟兄姊妹，这些人还没信主，你知道吗？那我对那个没信主的人和对这主内弟兄姊妹很不一样的，你知道？那结果呢？那个日本那对老姊妹，那个姊妹和那个弟兄曾经来过这里，他就跟我说，他说丽香啊，那有一天他们要信了呢，
改变了。
他说他们要信了呢，哎，你知道那时候我就一愣，我就知道，你哪能知道神要救谁，对不对？所以你对人都应该 nice 啊。那个时候我就改了啊，对，就画的就没有那么清了。我觉得将来他信主了都是我的弟兄姊妹，都有这个 potential 啊，都有这个 potential。 所以真的我是觉得说，我们人谦卑，然后怎么样谦卑，更表现在主的道的面前的那种顺服，也就是说我们承认自己不行，承认自己不是完全的，当主的道真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必须服从那个东西啊。这个是一个感情上的一个飞跃，也就是说我们个人呢啊，先在理智上做一个飞跃，然后再做感情上的一个飞跃，很别扭的，刚开始肯定的。但是呢，但是说主啊，你既然你这么说了，我就这么做就好了，就不要再想别的啊，不要再想别的。所以我曾经跟主说了一句开玩笑的，也是有点不敬的话，你知道吗？啊，我在这个活水班分享过，我跟他们说，我说现在我更多的是什么？问主一个问题啊。当主跟我说了的时候，我就开始用哪句话来安慰我自己呢？我说天上的老爷子说了，讲话，尽管也都有会有一些挣扎，但是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说，其实最高的原则根本不在我们的手中的，最高的原则是在神手中的啊。那个原则来了的时候，我们一切都要服从那个原则啊，那个原则。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个姊妹给我打电话，他说了别人这么建议啊，那个人那么建议，我说呢，这个时候你还建议什么呢？啊，这个生命在神眼中看为宝贵，你们的夫妻关系在那是在神面前所立的一个约，你不履行这个关系啊，你就是因为损失点钱或者是别人怎么看你，我说那些都是小事啊，那些都是小事啊，最重要的事就是神在这个事情上怎么看，那我就该就如此做，就会蒙福的啊，就会蒙福的啊。至于他的儿女孝不孝顺，我说的儿女孝不孝顺是他自己管没管好他，他长大了之后他是不是往正路上走，我说那个跟你没关系的，你不要去看啊。那要大家都去杀人，别人杀人你也去模仿一下，对不对啊？所以那是不行的啊，那是不行的。所以说在这个谦卑的事情上，我给大家一句话叫做打美好的仗跑长远的路，打美好的仗跑长远的路，骄傲将使你短命。我说的不是寿命，你服侍的命，真的骄傲。你就去看现在啊，我们当中，对不起啊 ，April 是 PhD 哈，因为我跟着一些学者啊什么的，我跟他们是有些接触啊。 打美好的仗，跑长远的路，后面跑长远的路啊。骄傲是你这个路跑不下去的最容易让你跌倒的一个东西啊，你根本跑不下去了啊，你服侍不下去的啊，那些人都不听你的话啊，哎，都不尊重你啊，你这怎么能行？教育他吗？啊，修理他吗？啊，几天发现人都不见了，你服侍谁？所以我接触过一些中国大陆的学者哈，那么有一些人都很骄傲的，后来我就开玩笑，我说你去看，最先跌倒的一定是他们，但是你要听他们来讲的话，偷偷知道，这还是不能够理解，这还不能够原谅。哎，你说到他那块的时候，一点小事马上就摔倒，那是最快跌倒的就是这些人啊。所以你就看到说这个真正的功夫啊，这真正的功夫不在我们口头上说什么，真是就在于说在这些事情上神操练我们，以至于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谦卑是保护我们的，保护伞呐。所以你看有一些牧师他就开始讲，他说神都看我为宝贵，人看我宝不宝贵有什么关系，你知道？但是事实上有人就是很在意别人怎么评价自己嘛。神都看你站住了，结果呢神都欣赏你了。好，那我给你们讲一个例子，我失败的例子哈，这回不讲我太太。前两天我们去北加州去开会了，这个事情不敢讲哈。好，哎，那个好，我讲那个时间的问题，我想过后用作别的场合跟你们讲那个例子哈。好了，那因为我想那个过后再讲哈，对不起。那就是这个谦卑是让我们跑长远的路。所以一个最厉害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把炭火堆在别人头上的人。大家记得炭火多的被堆在人头上是什么意思了吗？饶恕别人怎么样？好，简单的讲，两人吵架了，一个谦卑的人，他最后呢，把他在人神面前应该尽的责任，透过跟他赔礼道歉，然后该说什么都做了。都做了完了之后，这个人呢就欢欢喜喜的说，神啊，你已经赦免我了，我不追究我了哈、啊，欢欢喜喜去过日子，去过干别的事儿去了。那么接下来就留下一个任务给这个人了。给这个人什么意思呢？他可以有几种选择。第一，他选择你跟我道歉我也不原谅你，有没有？有吧。那么他可以说，哦，道歉呢我们两个人和好。然后呢，尤其是对于说你道歉了我也不肯不依不饶的人，实际上当你按着神的心意，你把一切你当尽的努力都尽了，尽完之后你等于把炭火就堆在他头上，他呢睡不着觉的就是他了。他如果不原谅他就睡不着了啊。为什么睡不着了？他很挣扎，而你呢在那边就一切的重担在神面前都站立得住了，你还怕在人面前站立不住吗？所以你会很平安很喜乐的你去过你自己的生活，但是那个炭火会在他的头上，如果他不原谅的话，那是一个就是他在神面前没办法交账的一件事啊。所以我不知道我给大家解释的清不清楚，其实什么叫做炭火堆在人头上，我这个经文我也引用给那个姊妹啊，我给引用那个姊妹，他跟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尽你当尽的责任义务，然后呢你按照神的心意做啊，神会给你平安和喜乐，尽管可能我们会有点损失，但是他的那个女儿或者是指责你或者怎么样的，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知道吗？这就是神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啊，这就是神给他悔改的机会。我们做光做盐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才看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圣经啊互相都是串联的，当我们明白了一个东西，用这一趟线一直思考下去的时候，我们会得出了很多惊奇的答案。那么在今天我能够跟大家分享的谦卑这件事哈、啊、 是非常蒙神喜悦的，而且是你能够服侍长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factor 啊，非常重要的一个 factor， 否则你做不下去。好了，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谁经历过服侍他人然后还被人埋怨的，有没有？有没有？哇，常有。好，比如说
端一个什么东西啊，再来你吃啊，你看看瞄我一眼，这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这具有可吃性吗？
可以回应。
哎，在咱们当中有没有这样，你们看没看到，就是这个放 PowerPoint 的那个人，放 PowerPoint 的那个人其实蛮难的哈，他越翻越找不着，然后所有的人瞪大眼睛，很怒目而视啊，这么简单你还找不着，有没有？
有，
那很受伤，真是很受伤。其实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但是在我们当中的确就是发生这些事。那当这个时候你还能不能够服侍下去了啊？对，这就像我太太说，我给你做饭吃你还嫌好不好吃啊，你下次吃不吃了。对，对不对？要是从前的话就这样嘛，对不对啊？但是现在他没有了，他每次都笑一笑，我也很少挑的，说句实在话。真的这不是，哎，但是神造我们两个很有意思，凡是我不吃的东西他都吃，他吃的东西我都不吃。他爸吃两个极端蔬菜什么的，昨天晚上啊，你知道给我乐的，我笑的那个，他开始拿了一堆蔬菜放在这个菜板上啊，中间拦一刀，然后全都扔在锅里去，然后不一会儿煮完了之后拿出来吃了。哇，这对我来讲特别不可思议的，你知道吗？我说人怎么可以这么样吃东西啊？那他喜欢吃这个什么山珍海味什么的，我都不喜欢吃的。我所以说我们家偶尔我会给他买的东西，我说把那个虾煮了之后就全都放到面前让他去吃。啊，那我为什么讲到这个事情呢？好，谦卑啊，所以真的我是觉得说，那么在这点上，第二个我要给大家的一个观念哈，就是属灵的遮盖观念，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好不好？属灵的遮盖，顺服的秩序的观念。好，因为呢，这个班是大家有心或者有这个素质，或者有这种可能性，将来在各个岗位上服侍主，这是我给他起为叫做领袖培训班的原因。我跟大家讲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我请你们务必的思考，什么呢？就是属灵遮盖的观念，和这个叫做什么后半部叫做顺服的秩序，属灵遮盖的观念和顺服的秩序。刚才我跟你们讲过大卫的那个故事，大卫和这个扫罗的故事，大卫真是因着尊重扫罗而蒙福，尽管他是一个不好的王，但是最后怎么样？扫罗被敌人杀死了，是不是？但是如果这个故事不是这个故事，这个史实，如果是大卫杀死他的话，今天哈，你后来你看不到一个那么属灵的大卫，你也看不到一个在新约里都在提他说，大卫服侍了他那一代人就睡了。这是他的墓志铭是吧？啊，你看不到，你可以出一口私气的，你知道吗？你可以让你自己心里爽，但是爽的结果最后是什么样？实际上他尊重那个神所立的那个王啊，尽管他暂时是不好的，但是你有的人马上就举手反对我，你知道吗？有人会说的，那谁教育他学好啊？有没有？那他那么坏，他谁教育他？但是你看看扫罗是怎么死的，神就允许他的敌人让他死在他的敌人手中啊。所以说有的人呢 我们也都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事， 那么我们也都在祷告说要不要去跟这个人讲这个事，但是我祷告我心里不平安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的我们都闭嘴，神没有要没有意思要借着我们去成为那个人的那个磨练的，你知道，没有借着我们去磨练那个人的啊，做那个人的绊脚石。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尊重这个旨序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事情。因为呢我们人，我相信一个人无论走到哪一步，你既在人下也在人上啊，这是我要送给大家的一句话，在属灵上也是如此，你既在人下也在人上。如果你在人下不能够安心，当你在人上的时候，在你下面那个人会跟你有同样的下法，神也让你有同样的遭遇，真的，神也让你有同样的遭遇。所以说扫罗这个问题说的，谁来教育他，神会教育他，如果你相信你的神是活着的话，神会教育他，神会改变他。但是呢当我们人呢带着怒气去跟人吵架的时候，我们都以为说我在手里拿着神的尚方宝剑在替天行道啊，其实不是的，其实不是的，更多蒙福的事情呢是你为他祷告啊，你为他祷告啊，除了神很明确的告诉你要拿着尚方宝剑去跟某人说，那都是先知啊，跟以色列人说那都是先知，但是今天你随时你都感觉想自己要做先知哈，那就完了，那个属灵的秩序就打破了，而且整个的这个集体的秩序也都打破了，家和万事兴啊。如果你有本事，如果神给你那个恩赐，神绝对不会埋没你，你哪一天都会起来，但是你就不必去争了，你不必去抢，也不必去吵架了啊，那真是不必的。真是不必，所以在这点上我就跟大家一起共勉。所以我对于黄牧师给我的关于郭一布的一些事情，他的一些意见，我非常非常的尊重，真的非常的尊重，而且我跟神祷告说，你要给我聪明智慧，让我完成的更好。这也是为什么我要遇到难事我就去找他，他要给我祷告，这是他的责任，但是我顺服人家，我顺服他在神面前的领受，这是应当的，这也是应该，也是必须的。所以在这里我还有一句话，曾经有一个牧师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啊，一个人开车，有一些教会是这样的一个形态，一个牧师，他说一个司机在开车，然后旁边坐了五六个人啊，我们家就有一个哈、啊，他自从学会开车之后啊。他就变得对于我这个开车技术就开始怀疑了，然后呢刚开始是怀疑，哎，不是这样，他有几个变化，他学了开车之后呢，第一对我开车技术就没有那么尊重，从前觉得我很了不起，哇，这个弯还能拐过去哈、啊、第二呢开始有一些怀疑了，第三呢开始指点几下了，第四呢就开始抱怨了，我老师都说了到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高
帅他不停，哎，有这事吗？
没有，
那叫 California style。 300块，好，我 stop 从来没有被抓到过哈。没有，现在我已经学会了他的建议，停下来，一二三四开。
不够不够。我爸爸去向学生他说，
警察在哪里？警察在哪里？警察在哪里？这才过三点。
一二三。
啊，是这样，好了，我们要从善如流，下次按这个来啊。啊，警察在。完了，后来我的这个院长啊，有一次呢去参加一个特会，完结果在 stop sign 那块被警察逮着了。逮着了之后呢，他说的对不起啊，你看我不大可能说是故意的那个闯那个 stop sign， 我还不知道人命关天嘛，但是我现在要去个特会。然后后来他说了， 那个还是给他个罚单，他觉得挺那个挺冤的。完结果那警察说了一句话，说的你知道吗，在 stop sign 这个地方人被抓住的比率是2000分之1，也就是说你犯规2000次才有一次被逮到，整个加州的比例2000分之1。对，所以说基本上是大多数都没被抓着，就会那么一次抓着，根本就不亏的。我跟你讲，
抓了红绿灯，我干嘛抓我？他说你没有停车，我说我有啊。我说你看到了，你还讲什么？
啊 ，OK。
多少钱我忘记了，我上网去查。
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属灵的秩序啊，真的我为什么讲这个？啊，对不起，跑题了哈。开车哈。旁边人指挥，对。那么你知道这个旁边人指挥，如果说有一个人坐在五个人坐在你车上，你可以坐六个人的话，或者四个人的话，四个人加你五个人，四个人，然后同时给你意见的话，你这个司机怎么开车？
开
了，
直接往上走。
就像学 Amy 似的，就飞菜刀了。什么意思？其实后来你要是想一想，教会的牧会也是一样，或者是一个团契也是一样的，一个小组也是一样的。你好好的为那个小组长来祷告，你让他做正确的判断，然后你在旁边呢，你来多多的扶持他，好，然后呢让他来做主，一起往前走。一个司机，你要是同时告诉他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他几乎没办法做。另外你要想到一点。每一个人的意见没有 perfect， 没有 perfect 的意见，所以就像这个司机啊，我们如果走错了路再绕回来就好了，但是终究比翻车要好，对不对？你四五个人跟他一起说，你让他啊该踩闸的时候你让他加油，你还对不对？所以呢，真的这个属灵的秩序至关重要。我们可以走得慢，我们大多数给人建议的时候都是为了怕失败，要成功，要快，基本都是这些。我们宁可走得慢，但是也不要这个翻车呀，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属灵的秩序至关重要。我盼望说有这样一个观念，说你一个最理智的人，我曾经跟大家讲到的说过一句话，大家吵起来了，然后呢，现在有一个人出来了，义愤填膺的说的，你们吵什么吵？都给我听着。完、啊，那个人说的，你算老几呀、啊？你怎么又那什么？是不是又有一个人进来了？吵的声音更多了，更大了。所以我的看法是说，你保持冷静，然后呢为他祷告，在私下的时候再把这个意见给他啊，然后呢给他自主权，这是最明智的做法。教会里永远不缺，不多一不缺，就是我们在发声了，真的，你知道吗？当你尤其是义愤填膺的时候，你出来这个声音，你觉得都可以镇住大家，结果你发现是又多了一个声音啊，越多了一个声音。所以在这点上啊，我盼望说，真的，我们好好的支持你，在你上面的属灵的领袖，也养成这个习惯，将来你带出来的一群人也是一个顺服属灵秩序的人，不仅顺服属灵的秩序，也是有属天智慧的人呐、啊。这就是谦卑和这个属灵秩序的重要性。我再给大家一句话。这句话呢很重要，这是我最近的领受，在神面前的领受。什么话呢？也就是说，顺服牧师或者顺服在上这个属灵领袖，不一定带来你这个团契小组或者这个教会的兴旺。你顺服这个在上的这个领袖，不一定带来这个团契小组或者教会的兴旺，但是你如果不顺服他的话，教会永远不会兴旺。你就去可以看，你可以看，凡是我这都不是一家两家的，我经历过太多家了啊，每天都在吵，每天都在吵，你不服我，我也不服你啊，你什么你是教会任命的哈。你是怎么样的？这就跟开车是一样的， 你可能你顺服他让他开，然后可以开，可以往前走，但是你如果不顺服他，这个车能不能够开，翻车是一定的啊。同样的道理啊，这个就在这点上，我盼望说神永远，神是活着的神，在上的那个他可能不对，可能不对啊，但是我们再绕一圈好了，也终于好于你打破这个属灵的这个秩序啊，搞得乱七八糟要好。真的，虽然前者不一定兴旺，但是后者一定不兴旺啊。这个就像曾经有一个人说了，说人要不断的努力尝试一样，他说的你试了不一定成功，但是你不试永远不会成功，同样的道理啊，同样的道理。好了，在读经祷告上做大家的榜样我就不用讲了哈。那么我在最近这个 Amy 啊，也都在读经祷告上都有突破哈。我为什么要单独讲 Amy 啊？
因为我从来不看圣经的，他们都很烦我。我现在，
你说他们是谁？
你要说我，不过现在我就这样改，就是在看圣经了，看一下也还不错，因为有时候不好意思，你知道吗？讲真的，你是基督徒，那神的话语你又不懂，尤其是我们公司都墨西哥人呐、啊，犹太人，他有时候问我圣经的话，我反而不会讲啊。反而是那个，因为我们老板是犹太人，他们犹太教跟我们要很多，他常常问我有什么不同，我讲不出来。然后是我们的墨西哥人，他就帮我解释，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啊。所以啊，就是。
好，我们大家给他点掌声啊，盼望他能继续坚持下去啊。
当然也是看一看也蛮好的，知道一点，像他刚刚讲的扫罗啊大卫，我一听真的不懂啊，什么扫罗大卫，我知道大卫，但我不知道有这种故事。这个礼拜我乖乖的看了，我就觉得看得懂一点了，尤其诗篇呐、啊、马太福音啊，那历代志上我真不想看，怎么这个儿子不那个儿子的孩子啊？
还好了，有一些人连那个历代志上有没有儿子都不知道。
我觉得我
听着
老牧师就问你叫我看那个什么儿子不儿子的。那不过我看的马太福音啊，哈，讲得非常好，让我自己在工作上，或者是因为我的工作压力很大，我是做会计又做续品，做很多的工作量，那有时候碰到我手下的人比较反应慢的人。哦，那个脾气就很暴躁，又压，那你做了一次又不对，两次又不对，三次我就发脾气了。后来我觉得不是这样讲，不是那个人说要谦卑，要对人，要尤其是父母以前常常教导我们，哥伦多前书啊，要爱人，所以我就想到要爱人了，不应该这样对他，我应该要耐心去教导他们。所以我每次就想到，让我自己呢，叫圣灵充满我的心，要我去爱人，去照顾他们，不要说。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心里也有好处了，不是没有好处，也有好处了，所以我就感觉到说要做一点，不是说为别人，也为我自己啊，为我自己也好。
好，但大家知道爱的真谛，那个是起于忍耐，然后结束于忍耐，是吗？啊？第一句话是什么来着？爱是恒久忍耐，最后呢？最后呢？
永不止息，爱是永不止息，
爱是永不止息，之前还是忍耐，你看回去看一看哈。好，那么我们读两节关于读经祷告这一部分呢，我就读两节经文，我就不讲了。那我们一起来读一诗篇。真的，我是觉得，我就看林牧师，他这一辈子他也没有不会做别的事哈，啊，他真不会做别的事，啊，但是他圣经我不知道他读了多少遍的，而且神借着他所成就的事，真是好奇妙的事啊，好奇妙的事。后面他说了，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啊。好，下一句，马可。
耶稣
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好，这个故事讲的是克西马尼园的故事是吧？那么在那个带他们上山，然后呢，这个总共三个门徒，他带哪三个上去的？彼得、雅各还有约翰带他们上去的。结果呢，祷告的时候呢，这几个人都睡着了。然后这个主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不能警醒片刻吗？好了，那个片刻下面大家做一个注解，那个片刻不是一会儿的意思，是一小时，片时。这个还是80年前、100年前的中国话啊，一片一小时的一片啊，一片，那就是一小时。所以啊，后来有一个人就号召说，我们真的跟主好好祷告一个小时啊，你们不能够警醒一个小时吗？就是一个小时都不肯吗？都不能吗？这是主的话，我想在你们心中做多大功，你们就自己考量好了啊。那么我接下来要说的就是在人际关系上哈，在人际关系上我们怎么样呢？就是来做人的榜样啊。好，那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哈，讲个故事。我曾经去参加一个会哈，参加一个会呢，在这个基督教界有一个有名气的老牧师，那他就开始这个说这些读神学的人啊，或者读神学生，这些神学生就是将来要做牧师的这些人。他就开始说，他说一句话让我特别吃惊。他说的，有一天他说，我就生气了，跟他们说的，你们这些读神学的人，你们会讲神的话，然后怎么样，不会讲人的话。他说你会讲神话，不会讲人话。在这点上，我要提醒大家，不要做属灵的怪人，千万不要做属灵的怪人。因为的确我遇到很多是个这种所谓的属灵的怪人。这个怪人什么意思？就是说呢，他的处事说话态度呢，因着他追求所谓的敬虔而让人都难以理解，跟人没法相处。还有这样的人，所以我管他叫做走路脚不沾地的啊。吃饭要吃哪双筷子要祷告的，走路要迈哪只脚啊，属灵的怪人啊。那么在这个人际关系上，你看看主耶稣非常非常平衡，你看看主耶稣，他真是非常非常平衡，他那么属灵啊。你看他与罪人同住，也就是说他跟人相处，就是什么样的人他都可以跟他们在一起。然后他跟罪人同住的时候，他说了一句旷古的名言呢，他说什么？他说怎么样？当人又有责怪他的时候，他说了一句非旷古的名言，他说啊，没病的人不需要医生啊。他说如果你们认为你们没有病，如果你自义的人，你不需要是跟我在一起，你也不需要悔改。你看他回答的多么的智慧啊，真的，那句话就让我特别的 shock 啊，就是我们的主，真是他是神呐，神的智慧，他与这个罪人同住的，就是说他跟人呐能够。就是保罗说过一句话，叫做像什么人做什么人。那主耶稣小的时候啊，那个圣经上记载，他说人爱他的心和神爱他的心都怎么样，日益增长。那有的时候我为我儿子祷告的时候，会把他调过来，两个我都加一起，人爱他的心和神爱他的心都日益增长，他爱神的心和爱人的心也日益增长。我希望他平衡啊，希望他平衡。真的有许多的人呢，其实你知道法利赛人，圣经当中的法利赛人，你去读经的时候啊，如果不是主耶稣亲自骂他们的话，你要去看他们，其实啊，我们这些人连法利赛人都不如的，你知道吗？他们是方向错了，但是他们在坚持神的道，在这个追求圣洁很多方面，他们是有流于形式的哈，也就是说他们注重了那个形式的，而超过了注重那个 message 的那个本质。但是他们这些人对于神的敬畏，对于神的道的那种追求，还有他们那个许多方面远远要好于我们现在的基督徒。说句实在的话啊，我刚开始我在这个神学院里学到的一个功课之一就是这个， 我发现他比我强啊，比我好，真比我好。你知道那个犹太人怎么教育孩子？他们还有的时候啊，就是小的时候，为了让他们爱这个圣经，他把这个圣经表面涂上这个蜂蜜哈，让那孩子舔，就是让他们记住说，你这一生，如果你把这个东西研究透了，你这一生蒙福啊，一生蒙福。这个犹太整个民族到今天啊，无论人怎么骂他们，但是你神还在寻找他们，让他们悔改。但是你看神多么的恩待这个民族，这个民族啊，他们把那个经文写在这个什么像上，什么带个小盒子啊，然后这个写什么什么，随处都是在背神的经文啊。但是呢，因为他后来发展出一些人为的一些东西，所以造成了他们注重这个事情的表面，而没有看那个本质哈，以至于这个属灵的路走偏了。但是他们许多东西都比我们强啊，都比我们强。都是让我们应该好好学习，好好学习。那你就像那个保罗他迫害基督徒，他认为他是服侍神。直到那一天耶稣亲自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转过来的时候，他开始你看他向外邦人传道了。什么？他那股 passion 还在那个地方，方向用的不对。当神给他转过来的时候，了不得的力量，了不得的力量。所以呢，我盼望说，做什么人像什么人啊，像什么人做什么人，为的是让那个人怎么样得救。也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些 strategy， 柔软的心，跟这个罪人同住，跟罪人同坐，然后为的是让他悔改，为的是让他悔改。所以在这点上哈，在这点上我是盼望大家，就是说这在人际关系上有一个平衡啊。那么你看主耶稣对于儿童的关顾，而且主耶稣对父母亲的那种孝顺，在十字架上他说了总共七句话是吧，其中有一句话是说，看你的母亲，他把他父母亲就托付给了约翰。他非常孝顺的人。那么对周围人是这样的，所以在这点上哈，我们不能够做属灵的怪人呢、啊。在这点上，其实我大家都读过圣经哈，《哥林多前后书》里边是不是有那个保罗写的那个关于吃猪血那个事，大家都读过那段吗？后来那个吃猪血那个事怎么样，怎么说的，怎么解决的？吃猪血那个事怎么解决的后来？好了，我时间不够了，我们就简单的，我就跟大家分享最终的一个原则，就是你不要让你的弟兄跌倒，有没有？然后后来在别的地方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凡事都可做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呐。那个猪血不重要的，人不在的时候你是可以吃的，是所有食物都被神洁净了嘛，是不是？但是呢，有一个人就讨厌别人吃猪血，你偏在他面前吃，你说你是爱你的弟兄还是你恨你的弟兄，是不是？你看到了吗？保罗是非常非常辩证的在用神的道，但是他有一个中心线，那个中心线是什么？怜悯和爱，怜悯和爱，这是他的中心线呐。那个别的都是小事，那是中心线啊。所以呢，做什么人像什么人，像什么人做什么人，但是为了是让人得救。啊，我儿子呢？我儿子这个孩子很 nice 哈，我儿子，这是我感谢神呐、啊。但是呢，我有一个发现哈，他因为他性格呢就是比较温和，结果呢，我是希望他不仅仅跟基督徒交往，跟非基督徒我也希望他跟人家就是交往面广一点。但是我有一个惊人的发现，以至于我跟他发脾气了，发怒了。发什么怒了呢？我说你不像你爸爸。
像妈妈就行
对呀、啊，那个我说爸爸允许你去跟一些人交往，甚至有那个不信主的孩子哈，那个但是我发现哈，你受人家的影响比你影响还要大，你知道吗？这个事我就生气了啊， 把他什么 text 没有全都取消了啊。那有一些事情，我就有一天就发怒了，我说你真不像我。那么我后来我就给他一个观念，也就是保罗的这个观念，什么意思呢？你像什么人做什么人，做像什么人做什么人。我们不能够，这是等于什么呢？这是一种工具和 strategy， 然后为的是让这个人得救，对不对？那结果呢，我儿子呢跟人他是很 nice， 跟人交往的时候，结果发现呢养成一些坏毛病，然后别人干什么他也干什么。我说这能行吗？这不是神教的哈，神教的是什么？你是要用神的道，你良好的品质去影响人家，你向人学习是可以的，但是坏毛病你都学来了，这是什么东西啊？啊，这是不可以的，这不可以的。所以呢，在这点上哈，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但唯一盼望的是神的道能够改变他，唯一盼望的是他能够来到教会，在教会里好好的成长，这些都是我们为神而做的东西了。为神而做的东西。好了，大家是不是都累了？最后一项就结束了哈。在受苦的心智上，完了这个话呢不受人欢迎，因为在北美哪有受苦的事儿啊？一起来读哈。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是为你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步遵行。他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人反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付他自己的人的主。好，有一个故事你们记不记得？什么故事呢？那个故事我确实忘了，应该让我太太给你们讲。就演圣诞剧那个故事。说演圣诞剧，一个人呢，这个和另一个人有点过节啊，完结果呢，这个人呢就演这个耶稣哈，就是被定了一段，完结果呢那个人演罗马兵丁，就打的他比较厉害一点。打得比较真实一些，让他很生气啊。
下次这样聪明一点，代表我来打。明年。
完了，然后大概是一个什么情景我忘了。然后那个人说的，好，下回我们演圣诞剧的时候，不演定十字架的一段，演那个耶稣复活那一段，等我回来修理你。其实受苦啊，在北美是太不容易听到的一个词。大家都讲到怎么信主得各种好处，成功神学啊。但是在这里边，主亲自的跟我们说，你们受苦，你们呼召本是为如此。我这个话呢，我真是请大家就是仔细去思量，啊，仔细去思量。你看看你们是为什么受苦的？后面写了很多。他说他被打不还手，被骂。然后不还口，还有什么不说威吓的话，有没有？其实这一切呀，都有一个字贯穿在当中，就是爱、恩慈。然后盼望的是这个人悔改，啊，盼望的是这个人悔改。所以说你说为主背十字架，其实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是为主背十字架。那么我曾经开玩笑说的，如果你跟人打仗，你去打他，他打你，你打他，他打你。他打你一拳，你踢他一脚，然后最后你没打过人，那怨谁？怨你自己啊！谁让你没长得没有不是虎背熊腰了呢？对不对？你打不过人家嘛，你挨揍是活该的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为了主的事，别人打你，你没有还手，你是在为主受苦，你是在为主受苦，你是在为着盼望有一个机会他悔改呀！啊，你是这才叫为主受苦。而很多人把这两种东西不区分开，本来自己态度不好，本来自己做的事情不得当，然后被人给修理了，完了他还怨主啊，你为什么不帮我啊？当时派下来个天兵，派下来个天使不就好了啊？但不是那样的，只有在为着主的缘故，为了灵魂得救的缘故，你所受的苦才叫为主背十字架。 啊，才叫为主被持家。所以这个受苦心志啊，我曾经来这个教会的时候呢，林牧师就是面试我啊，我没有想到我神学生那时候要在这块实习，他面试我，然后等我走出去的时候我才知道啊，他后来他跟我说了两个事，他本来我认为你知道林牧师在这个许多了解他的人当中，你知道他是走路生风，然后这个头上要带着光环的，你知道吗？大家都非常尊重他的，这个在外边的人呐，这个基督教的人。但是他跟我讲了，他说你怎么样做一个好传道人，他只告诉我两点呐。对，太太，第一点是什么？
忘了。
为灵魂哭泣的心。
对。为灵魂哭泣的心。第二点，
受苦心志。
对，就这两个。林牧师对他态度挺好的，那些哈，对我比较严肃一点。好，为灵魂哭泣的心。第二呢，受苦的心志。哦，我没有想到他给我的建议居然是这两个东西。啊，他牧会这么多年，然后他说一个做一个好传道人，居然他告诉我就这两点。啊，我也请大家回去思考这个事，你怎么样能做一个好的属灵领袖？好的属灵领袖，为灵魂哭泣的心，真的，你如果有谁没信主，而且还死了，做着佛教仪式，你心里没有任何感动。如果你的家人谁信不信主，你都不管他那个事。啊，愿意怎么样怎么样，我很难想象在教会里你能够为着什么传福音啊短宣，或者为了什么什么海外宣教你能够去热心，我很难想象的，应该说根本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真的。而且你也很难想象说一个对灵魂没有感觉的人，我们包饺子给这个外邦人吃，哇，那不亏死了吗？哈，啊，我们花钱他们吃，开什么玩笑，对不对？你就去看一看呢，那不可能的了，那是不可能做这属灵领袖的。好，来，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又给我们这样一段时间。主啊，与其说是在上课，其实主啊，乃是你给我们一个彼此建造的时间。但是我们都敞开自己的心怀。也看到我们属灵当中都各自有长处有短处，但是你这恩典的主，你扶持我们到如今每一个人。父神，今天你教给我们很多的东西，我们要学习彼此的洗脚，我们也要学习在侍奉上来做众人的榜样。主啊，真的在属灵的事上，我们不做众人的榜样，我们何以成为属灵的领袖？主，在谦卑顺服上，我们也要做属灵的榜样。主，如果不能够这么做，我们怎么跑长远的路？又怎么样呢？能够主啊，有这个属灵的遮盖，也做别人属灵的遮盖。主，读经祷告上啊，你也告诉我们说要好，要勤奋，要好好的。主啊，真的服侍的是你，我们不知道你的心意怎么来服侍。主，真是你也告诉我们在人际关系上要平衡，以至于能够做一个走在人群当中看似一个普通的人，但是岂不知他身上有许多主雕刻的痕迹，以至于他的一言一行都能够带出那种属灵的影响力来。主，要在这个受苦的心智上，你也告诉我们，主真是有一个这样的心智来啊，因人，因你的缘故，我们愿意忍受一些委屈，唯愿主那灵魂能够得救，唯愿那个人能够悔改，唯愿人能够警醒。主啊，这是为你在背十字架。谢谢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他们所献上的这两个小时的时间，主保守他们身心灵的健壮，加倍的祝福临到他们。主，以至于将来这一群是要被你大大使用的人。谢谢主，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平安喜乐还有主啊你的工作要伴随着他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这个背后呢，有一个资料，很好的资料，我送给大家哈，大家回去呢就看一看基督徒领袖的价值观哈，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分享哈，嗯。